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和大家讲回忆录的第十九段，这个十九段呢，就跟专业呢就开始有很密切的关系了。这个要讲到了这个俄罗斯的绘画和苏联的绘画对我的影响啊。当然呢，就这个问题呢，国内呢，这个对于俄罗斯苏联的这个艺术史啊，也有些书的。其中最重要的是那个清华美院的西进之老师啊，他写过一本俄罗斯苏联美术史，估计在中国的这个艺术史上，这个关于论这个整个俄罗斯的画派呢，这是这个绝无仅有的一本啊。我也看过很多次啊，因为西进之老师呢是邵大珍老师的夫人啊，我们在北京呢见过面啊，我跟邵大珍老师的就比较熟啊，在因为在中央美院。那么那本书呢，是我们早期呢可以看这个俄罗斯苏联的艺术史的。不过呢，我觉得在50年代60年代，这个对俄罗斯苏联美术史有兴趣的人比较多，但是自从这个中苏之间呢这个关系恶劣了，那就是那个文化革命的时候是提出反对修正主义嘛，就反帝反修，那所以那个时候呢，俄罗斯就基本上变成了禁区，特别是1969年俄罗斯和中国呢，就苏联和中国呢在边境呢发生了战争啊，珍宝岛战争。那么从那个时候那个就没有讲了。那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中俄的关系呢又开始的好转，那到现在呢，中俄关系呢又变得比较的好啊。但是呢，对于苏联俄罗斯的这个艺术的系统的了解呢就不多，但是呢要从我们的美术学院的教育体系来说呢，那个就深了。因为我们现在在这里画素描都是画的石膏啊，画的这个，并且都是画大卫头像啊，画这个伏尔泰的头像啊，画拉奥孔的头像啊，画这些东西，其实这一套呢都是俄罗斯的教学体系，是俄罗斯的一个画家叫切斯加科夫啊，这个人他提出的体系。切斯加科夫其实是个油画家，但他的画马马虎虎啊，但是他的在素描教学上那个就非常的出名，所以中国呢是这个沿袭使用的切斯加科夫这个素描体系的最大的国家。那也现在呢，俄罗斯都不是太讲究切斯加科夫体系，但在中国呢，不管是怎么讲，现在呢这个根本上是牢不可破啊！你不管怎么变，他大家都认为那个东西呢是真正素描的底子。但是如果你真正是去看其他国家的素描教学呢，都没有这种俄罗斯的这种一张全开的素描纸可以画上10天8天的这种搞法啊，就是说素描能够深入，素描关系这个3大面5个调子这种提法都是切斯科夫的体系的提法。那么所以说呢，这个俄罗斯的艺术体系虽然我们现在不太知道，但是对我们的影响来说呢是非常的深厚的。我今天要讲的呢倒不是讲这个体系，这主要是讲呢就是我自己的这个艺术的审美观和我自己的艺术的绘画的方法，事实上就是受到这个苏联俄罗斯的体系的影响。那我的这个影响呢应该是两段啊。第一段呢就是在这个50年代，那时候还是小孩，那么在学校里呢，我讲的到1955年以前，学校里的油画的或者素描啊，就在我那个记忆当中它还不成体系，反正是能画，画得出那个面子。因为学校里的老师是他不是来自一个系统，他来自很多不同的系统，像这个王道元就是日本回来的，日本的那个绘画的教育系统的可能就是从这个欧洲过来的，那就是转了一手啊。像徐建白老师是从芝加哥留学回来的，那美国的那个早期的艺术教学体系呢估计从英国来的或者从法国来的，转手的体系，它不是原装的这个法国学院派的体系，都是转了几手。并且法国学院派的体系呢，自从印象派出来以后就已经被动摇了，也就不是说那个18、19世纪的法国学院派了，所以那个体系呢它不是很牢固。所以到了中国以后呢，又来自不同的源，所以在这里呢就是凭经验教学，它没有一个体系的教育，这是我们小时候的情况。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看这个 苏联俄罗斯的话呢是看得不少的，因为当时这个苏联对中国就出一本这个中文的画报叫苏联画报，在我们那个音乐学院美术学院的图书馆里面陈列室是有的。到后来呢我父亲也发展到自己到汉口的叫那个叫做交通路的那个外文书店去买，但不贵的。后来在武昌的这个邮电局，邮电局呢在那个彭廖洋路和解放路交口的地方，那个是寄信的地方，但是往前走往解放路走呢还有一个邮电局的一个小门市部，那个地方呢是卖书的，就是那种杂志，其中卖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苏联画报和这个阿格纽克，就是星火杂志，就摆在那个邮局的柜台上卖。我倒不知道为什么邮局也卖，因为那个邮局呢它可以投信，但是同时呢它卖一些东西也卖报纸啊，邮政局它这个有点像报刊发行，但是它是属于邮政的。那个我讲的是50年代到60年代左右的这个情况吧。所以呢那个苏联画报的中缝，也就是这个岛的最后，它是这个我们叫骑马桩嘛，就当中有个钉书钉钉在那里。那么打开的中缝的地方呢就有一张全开的画，那张画呢就是俄罗斯或者苏联最好的这个画家的画。所以我小时候呢就看那个画，那个画很震撼，因为中国的画报除了登登什么齐白石啊这样的画以外不太多的。苏联画报呢就是集中的去介绍苏联的或者俄罗斯的艺术家，中缝里面都有张大画。我呢就往往呢就把杂志买回来呢就把苏联画报那个中缝那个订书钉啊把它扳直了，把那张画取出来就贴在一个本子上。我那个本子我现在还有啊，我放在广州一个大本子里面贴的就是我收集的画。其中呢有什么呢，艾瓦佐夫斯基的海浪啊，十级浪啊，有这个弗鲁比尔的作者的魔鬼啊，我记得有列宾的伏尔加纤夫啊，那都贴在里面。所以呢我对那些画呢事实上是有一个比较早期的熟悉过程，就是50年代初期开始懂事，这个父亲就买来看，我看那画很好看，并且那些画呢你知道那其实就是俄罗斯的浪漫主义时期的作品，大部分是19世纪然后呢有些是到20世纪初期。那俄罗斯是不登他的现代主义的啊，像这个他后来这个俄罗斯构成主义出现呢很多人呢像马列维奇啊，塔特林啊，波波娃，斯捷巴诺娃，像这些人的作品呢他从来不登的，他不会介绍他的现代主义作品。当然现在的俄罗斯不一样了，那个把这些东西都抬出来的，像那个2014年的这个说起的奥运会，冬季奥运会上那个出场式里面用的大量的就是这个俄罗斯的构成主义，就是20年代俄罗斯的那个现代设计和现代艺术。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时候就我们讲50年代60年代俄罗斯不讲那个，但是呢由于这个不断的看，还有上面有很多文章的介绍，当时呢我们这个书店里买到的书，比方说美术杂志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画报啊，当时有新观察，上面都会讲一点，都会讲一点俄罗斯的艺术，因为俄罗斯不近啊。那么其他国家的呢可能讲一点这个德国表现主义，偶然有一两章，因为鲁迅推崇这个凯瑞科勒惠兹，那除此以外呢就介绍的不多，但是苏联的是介绍的很多的。所以有很多人呢我们都耳熟能详，像格拉西莫夫画的列宁在这个工会大厦啊宣布这个苏维埃成功啊，还有这个斯大林和弗罗西勒夫站在这个天安门城楼上啊，这好像也是格拉西莫夫画的，这种很大的，还有茹科夫画的这个列宁的书写啊，那经常见经常见。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个俄罗斯苏联的绘画呢是有熟悉的一种心态，但是呢没有看过原作啊，我们怎么可能看到原作呢？那个时候五十年代能够有这个原作展的地方我估计就北京，连上海都没有啊。北京呢这个原作展呢我记得看报纸或者看这个画报啊，因为当时有人民画报啊，那个上面有很多的介绍， 那么看那个画报上呢，大概知道呢北京有什么展。不过那展览呢，应该现在想起来都是东欧国家展的，像捷克的画呀，这个匈牙利的画展呐、啊，还有这个什么南斯拉夫的艺术家的画展呢等等。这个真正的从不是这个东欧国家来的画展，我看的最多的是这个墨西哥的画展，因为墨西哥当时有几个非常左倾的这个画家啊，这个 Diego Rivera 李维拉呀，这个 José Jorelas 啊，这个是墨西哥的那些画展，因为是版画，所以它容易展览这个原作，并且呢它左翼。这个西方能够介绍的艺术家呢，有一个就是这个毕加索，毕加索是介绍，因为毕加索本身左翼，他是共产党人嘛。他画了一只和平鸽，那个和平鸽呢在1954年以后在中国到处都是那个标志，所以我们知道有毕加索啊。当然毕加索为了这个朝鲜战争也画了一张这个控诉这个美帝国主义的一张很大的画，那么很多人相提并论说他跟那个格尔尼卡，就是西班牙20年代内战的那张画相提并论。但是其实关于朝鲜战争的那张毕加索的大壁画呢，现在宣传的不多，但是格尼卡呢就变成了世界最著名的这个绘画之一啊。那这些就不讲了，但是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呢就是看俄罗斯苏联原画的原作。那个1955年苏联呢就要在中国办一个展览，这个展览呢叫做，全名应该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览啊，我估计全名，当然那个苏联的全名很长了，它不是 CCCL 啊，我们中国人老拼成 CCCP， 不是的，那个不是 P， 那是 L。 它的全文呢，如果用俄文来读呢，就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联盟啊，就是这个意思。第一个是 Soyuz， 就是联盟；第二个是 Sajitsky， 社会主义的 Socialist Sajitsky。就是国家，然后呢 Republic 就是这个共和国的复数。所以那个 CCCR 那个全读呢，用俄文读呢，我可以读给大家听，叫做 Soyuz Sovetsky Socialistsky Republic。 那么把它译成英文呢，就是变成 USSR 啊，就是变成 Union of Socialist 我看看第二个然后就是 Republiki 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就译成 USSR 就是 Republic， 大概就是这个样 CCCP。 所以呢这个展览呢就是我们简称苏联呢，我们不把它叫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啊，就是 Sovetsky Socialistsky 苏维埃社会主义，就是两个 S， 那英文就是 Soviet这个 Socialist Republic，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有了这么一个展览，那么当然呢这个苏联提出要搞展览呢，最好呢在中国呢就建造这个展览馆啊，就是把这个展览馆做得跟苏联一样。那当时中国当时50年代也是一面倒的倒向苏联老大哥嘛，那个所以呢这个到处都是挂的斯大林的像啊。我刚到武汉，在广州的时候到处都是斯大林的像，但是1953年斯大林就去世了。那么这个中国还当时全国吊唁，我记得那个时候说全国的那个汽笛啊都是齐鸣的。那就是斯大林的去世。去世以后当然这个中国对苏联的那个关系我们不知道，我们觉得是老大哥。那个当然后来有一个很短的时间叫马林科夫，一个胖胖的。但是隔了没多久是赫鲁晓夫，我们到了武汉以后1956年、1956年就是赫鲁晓夫啊，部长会议主席。至于里面发生什么变化我们完全不知道啊。但是苏联要搞这个展览，所以苏联呢就提出要搞展览馆，由苏联设计中国来做，所以呢就做了4个还是5个这个展览馆。那第一个在北京，那叫北京的苏联展览馆，那个展览馆就现在北京展览馆，就北京动物园旁边那个还是苏联那个尖塔。第二个呢就在上海了，就是上海的这个现在的上海展览馆，那当时叫上海苏联展览馆。那这两个呢现在都保存。第三个在武汉啊，叫 武汉苏联展览馆，这个给武汉呢把它拆掉了炸掉了，这个武汉呢非常的要命。广州呢还盖了一个，广州的那个呢现在也没了，广州那个呢叫在原来的流花湖旁边的交易会，把它里包进去了，门面就拆了，但是里面的工业厅就保留了，那就是说那个展览馆呢就那里。全国是四个，我不知道沈阳有没有啊，不记得了，但是起码现在留下来有北京展览馆和上海展览馆，那个就是苏联展览馆。这个展览馆呢是要全面的宣传苏联的在政治啊经济啊文化呀、啊、这个艺术啊各方面的这个发展，是个完整的介绍苏联的展览馆，所以那个展览馆是个很大的事情。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今天呢特别跟大家讲有关于苏联艺术的这个认识和了解，这段呢可能讲多一点，因为这个呢就涉及到其实跟我的专业也跟我的自己的绘画我的这个审美的爱好有关系，受这个苏联的影响。但是说你又没有到苏联留学怎么会呢？哎，这就是一种审美，因为原来中国没有啊，中国这个所谓的写实主义中国没有很好的发展过。徐悲鸿从巴黎回来以后是努力的推动这个写实主义，但是徐悲鸿以一己之力他也很难，你看他在中央美术学院1949年到北京去当了中央美术学院的院长，50年他的油画方面他有几个人的路不是一样的，他董希文的那个路他并不是彻底的写实主义，他当然可以画彻底的写实主义，他画那个开国大典很写实，但是他具有很强烈的民族的和形式主义的，所以他跟这个中央美院第一画室是徐悲鸿的画室，那第二画室是应该是董希文的画室，那的风格都不一样。所以呢这个就更不用说这个浙江美院，就现在中国美院，中国美院根本就是这个林风眠开始办的非常自由主义的一个学校，他们不会这个简单的去承继这个写实主义的，所以中国的写实主义到50年代呢没有奠立根基，也没有这个切斯拉科夫体系之说。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呢看什么就学什么，所以我最后能够受到影响的就是因为我成长的年纪到了60年代开始学画画的年龄，那个时候教的就是苏联的体系，所以整个审美是受这个苏联的影响，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么其中有一个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个苏联展览会啊，这个展览会现在北京开，北京开完以后呢就移到上海开，然后从上海呢就移到武汉开，武汉完了以后就移到广州开，就这么几个地方。那个其中呢当然我们都排队去看了，第一次是跟爸爸妈妈去看的，那就是很多人去看，哎呦那个队长得不了，在武汉的苏联展览馆，在中山公园的对面，哇那就是无尽的长队。但这个展览开很长，开两三个月的样子吧，我不记得太清楚，反正是有几个月都在那里有展览，因为这些东西运过来，什么拖拉机啊、车床啊、大卡车啊，还有这个小它的小麦啊、这农作物啊、鱼的标本啊，还有纺织品啊、服装啊，什么都有。那就是基本上后面还有一个重型机械馆，就在那个空地上面摆上挖土机啦、吊车了。那个时候中国啥都没有啊。55年在北京在上海，56年就移到武汉，所以我看呢是56年，那个感觉是非常震撼，那个就没有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完整的国家。那苏联展览馆用各种东西给我们看到了，特别是那个中间大厅一进去，他那个是大厅里面有四个龛啊，就是很高的龛，龛里面呢都画了油画，这个油画是画的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和苏联人民民族大团结。这个进门的地方有15个连拱啊，就是当中是一个大厅，然后两边是两翼，后面是这个广场，还有音乐厅。这个两边是抄手廊，廊的里面有这个连拱，连拱的就是16个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的这个国徽。那苏联是有很多了，格鲁吉亚呀，这个阿尔明尼亚呀，这个等等，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徽。那么中间呢就是苏维埃这个苏联的这个徽，上面有一个尖顶，有一支旗。武汉那个就没有尖顶，武汉是个平顶，但很高那个楼。北京上海呢都有尖顶。 那么这样去看了一次呢，我觉得不够。那当时呢就跟这个学校的人就说我还想看，学校的人票很多，我不知道是怎么样，因为门口不卖票的，就是到学校去拿票。那我们毕竟是中南英专中南美专，是个美术的学校，那当然可以拿票。那个别说拿票了，甚至可以看见原画。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艺术厅里面展览的那些油画，这个由艺术学院借回来一张一张的，就在我们那个大礼堂啊，就组织临摹。我当时记得有好多什么元昊啊、冯玉琪啊、徐坚白啊、谭雪生啊，还有油画系的学生都在临摹，一比一的临摹。我现在不知道这些画在哪里去了，但是我是看见他们临摹画，当然没有俄罗斯那些最珍贵的，就是苏联时期的那种画，他们都在临摹，其实就是一个学习这个苏联的学院派，也就是纯正的学院派的过程。我觉得那个展览大概对于广州美院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因为老师学生都动手去学习啊，这个是。那我呢就反复去看，因为拿到几次的票，每到礼拜六就在里面泡一天。我呢其实对那种机器啊、农业啊、什么化工啊，我兴趣都不大，我进去就跑到后面去，那个艺术厅在后面，就集中精力就去看他的绘画。所以这样呢就等于给自己补了一课。我呢现在没有那个展览的名单，我估计呢这因为有里面的画很宝贵，所以呢苏联呢未必有些重要的画，像这个比较特别重要的画，可能就在北京展览就拿回去了，就换画，画的总量不变，也有几百张之多了，到上海可能看的不一样，但是主力的那些画，像格拉西莫夫的列宁在十月那种画就不会换啊，那种主题的画。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有些画像卡波隆斯卡娅的那张粮食，那个时候还没有画出来，它是五六年画的，那我们去看展览的时候是五六年，所以没有那张画，但是有他的另外的画，那些都是歌颂这个皮缅诺夫的画，那就基本上都有了。所以呢我呢就去看。你想一个小学生啊，我的小学四五年级了吧，有知识了，背了一个书包，带了笔，带了笔记本，我就在那里记。我当时这个记也对我很有用，我就对着画去看，后来又去看，然了以后呢再去找书看。因为到了初中以后我就学俄语，俄语呢我的拼读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个到现在为止你看我将刚才讲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一轮嘴就讲出来了，就是 Soyuz Sovetsky Socialistsky Respubliki， 或者讲中华人民共和国 Kitaisky Narodnaya Kitaiskaya Narodnaya Respublika， 我能够讲得非常的溜，那就主要就是学了俄文。那我们那个有六年的俄文的基础啊，就是从这个初中高中那六年都说俄文的，所以俄文呢在那个时候借着字典能看，所以我认为非常非常有劲，就对着那些画看，所以呢就真正是把俄罗斯的这个艺术史呢就等于学了一遍。所以这个我应该说系统的学俄罗斯的艺术史是在苏联展览馆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当然也跟这个美术学院就中南美专把这些画分批轮流的拿回来，在中南美专的大礼堂和教室里面呢分组在临摹也有关，临摹完了以后这些画就留下来了，那我们呢就跟小孩跟着大人去看，还有观摩展览，临摹的观摩展览，那一段对我的影响很深。我们呢在那个展览里面呢看到了有些画呢就是原作，有些画呢就是复制件，就是俄罗斯拿来的，另外有一些比较大张的彩色照片。我们就看到俄罗斯的这个整个发展，我觉得呢它应该说有三个时期，就是我自己的体会啊，就当时看完的第一个时期，就是俄罗斯的艺术作品呢完全跟欧洲的这个传统的历史一样，就是古典主义了啊。其中一个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卡尔布留洛夫，那卡尔布留洛夫画了一个这个庞贝末日啊，就是很多很多人呢、啊、在那个地方，这个庞贝的火山爆发，那张画从技法从各方面来讲，那跟意大利的那些画没有什么区别，就是非常扎实的 法国学院派或者意大利的学院派，布留洛夫的话，这个有相当多了。我那个时候在那个展览里面，我呢就是走着看，那个里面呢，我觉得非常具有这个当时的那个就是学院派影响的话呢，有很多那些话呢，严格的来说呢，我知道我很尊重这些话，但是呢，从心目当中呢，我不是说特别喜欢，因为太刻板了。那这个，比方说这个弗劳夫斯基画的那个叫做 Princess， 叫做 Tarakonova， 画一个公主 Tarakonova 公主站在床上，水都淹在床上，那张画呢也是画得很好的，但是也是非常具有那种古典的味道的。那这样呢就看了有一批这样的作品，这批作品呢对我来说呢，对于了解俄罗斯的第一个阶段的艺术呢是非常有这个影响的。像伊万诺夫的原作送过来了，伊万诺夫有一张画叫做这个基督显圣，那这张画没有拿过来，这张画可能是一张复制本在那里展览，但伊万诺夫的其他的画呢就是非常扎实的，他这些画都是1830年代的画，就是19世纪初年的，那个时候俄罗斯还没有完全形成自己的派别。在这一部分的画我们呢就看了一下啊，就觉得非常好看，没有办法达到，因为中国那个时候有谁画的这么扎实啊。但第二阶段的话对我们的影响就最大了。第二阶段的话呢就是这个十月革命以后啊，或者是十月革命前后，也就是19世纪末期到这个20世纪初期这个时期的作品。这部分的作品俄罗斯送了很多来啊，比方说列宾的伏尔加茜夫，列宾的画我们那次看到简直觉得是难以想象，画得这么娴熟，反映人民什么不弃而志啊，伏尔加茜夫啊，他画的伊凡雷帝啊，伊凡沙子啊，这个他的原名叫恐怖的伊凡啊，这个库尔斯克的祈祷行列了，这些作品就是列宾的画，还有查波罗斯人给土耳其苏丹写信了。这些画呢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长的，但是我是亲眼看过伏尔加茜夫和查波罗斯人写信给土耳其苏丹。那这些画现在你到莫斯科去，你要到那个特雷季亚科夫画廊你才能看得到，现在他都不太搬出来了。那个时候呢我们能亲眼看到，那这是第一个，影响很深，人物众多，复杂，光线写实，并且是俄罗斯民族题材。还有一个受我们影响很大的就是苏里科夫的那个三重画，这个三个节奏，我们觉得的第一个是那个非常重要的禁卫兵临行的早晨，那张作品是送过来展览的。那张作品哇，那个彼得大帝站在旁边，把背叛他的这个禁卫军在早上在这个克里姆林宫前面上脚架，那张画人物的感情斗争看得你就是心慌意乱，画得太好了啊。还有第二个是女贵族莫洛佐瓦啊，这个莫洛佐瓦举着一个手流放。第三个是缅西科夫在皮缅诺夫啊，一个贵族流放。那个当然还有这个好像是苏沃洛夫征服魂渡阿尔卑斯山，我不太记得那张画的名字了。但这些画呢我肯定没有都看过，但是呢我肯定看过其中的一两张。所以呢因为我后来看到原作跟我那个时候看到的原作呢搞混了，所以我现在不能告诉大家我看到苏里科夫的哪一张。当然那几年呢，57年是58年，这个我们音乐学院隔壁的人民电影院又放了一部电影，那个电影呢就叫苏里科夫，就俄罗斯拍的彩色故事片，那个里面又有那个画，所以呢就跟我们呢就等于温习了一次。那当然还有西斯金的森林了，这个列维坦的这个风景画了这个很多了，就我们见到埃瓦佐夫斯基的这个什么这些作品，哎呀我记得还有谢洛夫的这些绘画了。那些画对我们来说呢，就是我要用一个话形容我们的心情呢，就是五雷轰顶。因为以前自己看的都不是画，到这里才是真正的画。所以呢不管我们说现在对俄罗斯的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有多大的这个感觉，我们首先觉得它对我们是一个冲击的。 当然对我们来说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十月革命以后的革命化。革命的话呢，他当然不能有那么多少数民族啊， 有那么多这种民间故事啊那种题材，更多的是集中于这个革命题材，就是列宁啊，这个捷尔仁斯基啊，这个弗罗西洛夫啦，就画那些革命的元首啊，有些画是大原场，所有的革命领导人都在场的那种画占很大一个部分，或者是革命题材了这种画。但是呢，怎么样从浪漫主义、写实主义基础浪漫主义，从这个逐步的发展起来？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就是从这个亚历山大·伊万诺夫到伊里亚·列宾，然后到格拉西莫夫的这么一个跳跃，就是三步。当然后面出现了很多这个变化。这个是我在1950年代的下半期，我受到最大的冲击啊。今天呢讲不完，因为我们要讲讲这个革命绘画或者插图对我的影响，这个对我毕生呢是有影响的。好的，我们今天呢先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见，拜拜。